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的母会去差派我，我们教会说对不起，我们的教会只做中国人的工作。我猜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中国，我们差宣教士也回到中国。如果你愿意回中国，我们差你出去，但是要去中国以外的地方，对不起，这个还我们还没有感动。哇，我心里头多难受，我不晓得这个教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回应，这么怎么窄的看见只是做中国人，要差做宣教士就是派到中国。那弟兄姐妹告诉你，现在呢，中国的教会呢已经站立起来了。刚才你们唱的这首诗歌宣教的中国，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宣教学校，我们叫宣校，在宣校里面那同学就唱给我听，就叫一个宣教的中国，他们唱的时候都流着眼泪的唱，他们都预备好了。我们怎么样，我在现在在中国不是派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因为其实今天在中国里边教会已经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很多传福音的工作。最近有一个有一个弟兄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问我们是中国大陆，是问我们说他我们那一片的家庭教会他们用一片的这一片的家庭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预备好做宣教，但是我们不懂怎么样做一个差会，你们可不可以来训练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差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差会。然后告诉这个是一片，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片的这个家庭教会，一片的教会，我问他你一片的家庭教会有多少个人，他说100万人，一片的家庭教会是100万人。今天需要我们进去吗？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回中国吗？我告诉你，不要花时间了，已经他们站立起来了，他们自己也奉献了，他们自己也差派了，还没有宣教的机构，他们已经差派很多宣教士出中国，也到中国的西边边疆的地方，住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当中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做得非常之好。今天他们在那边做的，我们国外的中国人教会从来没有讲过，为福音移民，为福音移民怎么说呢？他们做一些发展区，有一些工厂，新的工业区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发起我们为福音移民，所以一大帮的弟兄姐妹就一同的申请进入这个工业区，为的不是找工，他们已经有工了，他们在园区地已经有工了，但是他们愿意去，他们就搬家了，一帮弟兄姐妹都在那边申请，然后在那边的教会就不要负责他们的生活费，因为他们有人工嘛，所以不需要了。那教会呢就在那边租一个一层楼，在上面就开始查经班，那么本来是一层，慢慢变成两层，慢慢变成三层，是这样的。他们就搬到那边去，不需要教会花任何的钱，不要筹钱给他人工给他薪水，他们就是去就发展教会，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这个新的工业区，在那边开始上帝的工作。你想，需要我们再去中国吗？我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训练他们。我们如果要去的话，我们就是要培训，要训练他们变成更好的基督徒。有差传的专家，他们相信，在未来的20年，中国要派出50000个宣教士。50000宣教士从中国出去到跑普世做宣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我们的眼界要打开， 不要被说啊，我们只是做中国人的。在这里圣经肯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族群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人，都是上帝爱的人。虽然你们文化之间我们有一些距离，我们可能不太懂他们的文化，但都是上帝愿意我们去的地方。我知道不容易，因为去 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要学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这个不容易。但是我发觉中国人就是很有弹性的。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呢，认识有一些当地的中国人啊，基督徒。这个姊妹呢，其中一个姊妹的例子，她就是从中国去到土耳其找工作，她不是为了福音，她也没有信主，她不是，她在中国是已经基督徒，但是一个啊平信徒了。所以呢，她是为了钱的缘故，钱的呼召，她跑到土耳其去。而且到土耳其的时候呢，她心里面在火热啊。但这个姊妹呢，她没有学，好像宣教师到那边学语言了，什么都没有。她是跟当地人沟通啊，跟他们谈话啊，生活的缘故，他们就自动的去学，也没有到学校里面学，就是只是跟人家谈。但是她讲的土耳其话很流利啊，她可以替人翻译啊。所以结果后来呢，她火热了，她教会里面开始参与了。感谢主啊，有时候他可以替一些宣教士或者是土耳其的讲话了，他可以跟土耳其人来传福音了。这个是表示说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是很能干的，感谢主啊。我们这个为了生活的缘故，我们的语言啊的天分很高的，我们可以很快就 pick up 的了。就好像你们不懂英语的来到为了生活的缘故也要讲几句啊，咕咕嘟嘟的讲几句话，都讲一讲的时候就讲得通了嘛，对吧？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到学校，这个成人学校也没有什么去了，就是这样的沟通一下，慢慢的学了。结果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嘛。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很特别的地方。所以现在全世界接近有10,000位的子民。那位的子民是什么样呢？就是在那个群体当中，这个族群里边当中是没有一个成熟的教会可以起来跟他们的人来传福音，就是为的是你，就是没有，甚至一个教会也没有的，好像有一两个信徒在他们中间。那这样的就是上帝的心意，亿万是代表什么？代表全世界21亿的人口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哦，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小心，好像在蔡普鲁斯啊。这个是希腊人，他们都是希腊人，一些希腊人啊。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谈话了，就是我的师母啊，他们就跟我们讲话了啊。其实他们是很有兴趣跟中国人来谈话的啊。那么这个是保罗讲道的地方啊，这个是在塞浦路斯帕福，这个帕福的地方啊，有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这个是后来建立的，中世纪的时候在建立的，这个是一个废墟啊，所以他们相信这一条柱子就是当年保罗站在那里传福音的地方啊，是第一站。塞浦路斯是保罗宣教旅程的第一站，所以我特别要站在那边拍个照啊，在那边啊祷告一下，因为看见上帝今天啊怎么样兴起啊中国的人来把福音传出去。然后呢，我们在杜拜啊要爬这个沙漠啊，这个沙漠很热。当天你看我们这个雨伞不是用来遮雨的，是用遮太阳的，太热了，40度啊，四月份我们去的，40度，到八月的时候你可以相信多热。在那边有20万中国人，20万中国人住在杜拜，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外劳，他们都是做建筑的。你看80度是八月份做建筑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在外边工作，多辛苦啊！哇，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浪漫的。所以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哇，他们在听福音的时候从没有听过，他们就信耶稣了。这感谢主啊，我们宣教士只去了没有三年，从零开始，现在差不多有1000个信徒在那边。 他们愿意信耶稣，他很追求。我们有机会给你看其他的照片，这个在沙漠是礼拜三的聚会，当然我们是早上去看一看，然后晚上再回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在沙漠中间里面有祷告会，他们是带着他们的椅子啊、他们的灯啊什么都过来参加祷告会啊，几十人的，很追求的，他们都是组长，小组的组长，他们都来祷告，都来参加聚会，我感谢主啊。这个是杜拜人啊，阿拉伯人啊，这个阿拉伯人跟我们同去的一个弟兄，他的肤色跟他差不多，所以看来好像是他的老乡，所以他们就拍一个照。所以其实他们对中国人很喜欢的，我告诉你啊，穆斯林的人呢、回教徒啊，他们对中国人特别有好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从来过去没有跟他们什么的打仗啊，有没有什么的历史的包袱。啊，反而呢，中国人呢，过去二三十年呢，中国在回教国家里面做很多的投资，很多的建设。帮他们建桥啊、建路啊，什么就建筑物，很多的都是中国大陆去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一看见中国人，就头上好像一个钱的字啊，好朋友，好朋友啊，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啊，他们对我们很友善的，所以是很好，很容易就跟他们打开的话，可以讲话的，很容易的，而且大部分他们不太认识什么是回教。那你以为他是回教徒，肯定让他知道回教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如果你去之前读一本小书关于回教，你读完之后跟他谈啊，你知道你回教是什么，他们是说哦，我不懂。他们完全不懂什么是回教的，所以你可以很容易跟他们传福音。而且那些跟他传福音的，记得刚才我说的，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讲，耶稣是一个先知，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如果你是跟随一个好的老师的话，你肯定是个好的学生，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是一个先知，所以你效法基督的话，你肯定呢是一个效法神的人，所以他们就很喜欢你，要跟你谈话，他们没有什么的难主，所以你愿意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愿意谈啊。在土耳其，土耳其是6700万人，只有3000个基督徒，6700万，只有3000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土耳其本来不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土耳其是有回教徒的国家，但是他们宣告说他们是一个 secular country，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用他们回教作为他们国家的信仰，所以他们说国家没有一个信仰，就好像我们美国说美国基督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我们是一个 secular country， 就是不用一个宗教成为他们立国的基础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土耳其人，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可以信耶稣的，有完全的自由信耶稣的。但是信了耶稣，你必须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里面有一项叫宗教。啊，我们的身份证里面没有宗教，对不对？但是他们身份证里面有一项叫宗教，那么你是土耳其人呢，你本来就是应该是回教。但是如果是说啊，现在我信了耶稣啊，好，我政府说你来，我们就替你改了，所以你就去政府里边申请，就是替你改了啊，从宗教的一栏你就改从基督教啊，和一个回教变成基督教，他就把你放进去，很简单，完全没有逼迫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拿了你的新的身份证怎么了？去找工人啊，没有人请你。你做生意了吗？没有人跟你做生意。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在那边认识一个弟兄啊，听了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地产商。那么做地产的生意。那后来信了耶稣，他改了他的身份证。那么结果呢，回教的他们回教教堂里边的一个教士就宣告说，这个人现在出卖了回教，你们以后不要跟他做生意。一宣告之后呢，他所有生意都垮下来，什么都没了，找工作也找不到，生意也没做，什么都没有了，家人也拒绝他，他的父母也拒绝他，这结果呢，他要搬离开他的社区， 他不能再住在那个社区里面，因为住在那个社区里面呢，迟早他的生命受影响。所以他们就跑了，搬家了。然后呢，怎么生活呢？他有家庭嘛，怎么生活呢？他说去做海员了，海员也不错了啊，跑到海外嘛，做海员，那么应该是也可以了。所以他找了一个公司啊，请他做海员啊。这个公司是一个外国的公司，所以可以请他，是土耳其的公司，就不请他了。所以外国的公司请他啊，很开心，那么做海员了，没关系了。那结果呢，在海上的时候呢，这土耳其的海员，他的同事知道他是出卖回教的，就要把他推下海，把他杀了。那他的很难的度过了这个旅程，跑到这个挪威。在挪威的时候呢，在下船呢，都立刻的找这个警察，告诉他们的故事。他说我的同事，这是土耳其的同事，要把我杀掉。所以呢，你要保护我，我要投案。他说我也帮不了什么，我可以保护你，你在地上的时候我可以保护你，但是你在海上的时候，你出公海我们什么都不可能做，对不对？你出公海的时候只有一个考虑的地方，就是申请啊这个移民了啊，这个 asylum 的移民啊，就是政治难民的啊，政治难民的这样的移民。但是他说我的家人在土耳其啊，如果我申请这个政治难民的这个身份的话，我就永远不能回土耳其。他说也没办法，结果呢，他勉强要再留下在这个挪威。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故事。这个牧师，这个是宣教士，这个是牧师，土耳其的牧师啊。我就访问他的时候，这个牧师也是一样，所有的家人都拒绝他，断绝所有的关系，所以他基本上一信耶稣什么都没了。然后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牧师，我问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还要问这个问题。我说急得吗？你急得你这样的牺牲吗？摆上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吗？他完全没有考虑的回答说，耶稣为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摆上了这么多，我为他做的这微小的一件事，当然是值得了。哇，我一天的时候我受惠的不得了啊。我说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啊，我们多舒服啊，为什么牺牲？他说这样为耶稣基督牺牲，这是微小的一件事。他说这是微小。那么我问自己，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摆上有多小？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摆上有多少？什么都不需要摆上，唯一摆上的就是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就是你要摆上。以前是礼拜天是去饮茶了，吃早餐了，睡晚一点了，现在跑来教会，这个就是你的代价，就是你的摆上。以前呢，你可能所有的钱都用在自己的喜欢要花的事的东西上，现在你要把一小部分呢放在奉献盘上面，这个就是你的牺牲。但是比较他们的牺牲，比较他们的摆上，我们的摆上算什么了？算什么了？不用讲了。这个是土耳其以弗所，我们跑到以弗所去，那边的很多的都是回教徒。不晓得为什么在回教的，在土耳其的地方呢，以弗所的地方都是女的在做些的劳工，男的就在坐在家里面抽烟，女的就是在就跑到街上去啊做劳工了啊。在中国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地方，还是少数民族也是一样。我们在那边的宣教士有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两个都是从新加坡去啊，都从新加坡去，没有从美国去。其中一个在那边13年，在土耳其跟土耳其人传福音，13年在那边都是游客，但是旅游的身份，因为他们不能够有其他工作的身份，所以13年做专业的旅游，每90天就离开再回去。怎么离开呢？就是要签证的问题嘛，所以他给你90天啊免签证 90天，能够出去就跑回来，每13年都是这样，90天就出去再跑回来，为了什么？为了跟那些回教徒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他们摆上，他们愿意付代价，你呢？你今天愿意吗？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佛教徒，全世界有1000个，不是人呢、啊，是全体啊。好像西藏佛教是其中一个，西藏佛教是其中一个，泰国的佛教是另外一个全体，所以全世界佛教的全体，台湾的也是一个全体。当然佛教在台湾佛教里面有很多种类了啊，所以当然有不同的种类，所以有1000个。那么在穆斯林，就是回教当中有4100个群体，然后在印度教徒里边有2700个群体，然后呢在部族啊部落族群啊的有2000个，2000个好像是吧，住在啊这个巴西的新人里边的啊森林里边的这个啊好土人就是其中一个啊，是2000个的其中一个啊。那么其他的群体啊还有600个，所以加起来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是10000个啊，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啊，研究这个群体的人知道的，他们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是21人口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圣经，没有他们言语的圣经，也没有有人愿意进入他们的地方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中国，我们说我们在中国全世界很多同胞还没有听过福音，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跟着恐怖分子好像穆斯林来传福音呢？那这一句话是其中一个教会我去讲道的时候，一个教会的长老跟我讲讲，教会的长老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还福音的债我们还不远，我还需要跑到就是恐怖分子那边去吗？啊，这个是很也是好像是很实在的一句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约拿先知的故事啊，旧约圣经里面约拿先知就是一个说，他说尼尼微人上帝说你要去尼尼微人那边去传福音，他说尼尼微人是跟我们是敌人，为什么要跟他传福音？他们是又凶又恶的人，为什么要跟他们传福音？他不去，他跑了。那么结果呢，上帝用他的方法把他带回来，最后他也去了，就去那个尼尼微城里面跟这些人来传福音。而传福音最后呢，上帝就跟他讲继续话，他说为什么我要救他们呢？他说因为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啊，我为什么不爱死他们？如果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出入我们今天的情况，何况这未得之名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是小孩了，有接近21人，我岂能不爱死他们？上帝爱他们好像爱你跟我一样，所以上帝愿意，你愿意摆上你的代价来跟随耶稣，摆上你的代价你是可以把福音传出去。第三个去就是完全摆上，就是说你愿意做完全人啊，就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便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三个去变卖所有。我很少今天去讲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今天所要求我们的。那其实我们都在讲什么呀？献上活祭，对不对？保罗就是这样讲嘛，我们要献上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完全摆上，去变卖你所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去变卖你所有的意思就是跟从耶稣，彻底舍弃你的价值所在。就我们今天会用什么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呢？用钱啊！我赚越多钱，我就是越有价值的人。有些人用学位啊，如果读了什么书啊，我呢有什么学位，我就很有价值的人。既然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 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你的家庭的所在，现在如果你跟从耶稣的话，不彻底把它舍弃的话，你的海市，你的老我还是存在。所以变卖所有的事，如果你还是靠着自己来建立你的家庭的话，你就有祸了，因为你基本上你还没有真的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是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的，如果你不愿意舍去这一些东西成为你的价值，今天我们的价值，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是用什么来决定的？就是用我们的父母了，用我们的儿女了。啊，今天我说一个很有威严的、很有骄傲的父母，是因为我的儿女啊，他们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还是这样吗？如果说你是完全摆上的时候，你今天的最重要的，你生命里边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还是要赚钱呢？虽然说钱不错，有钱不错，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要赚钱，赚钱是不错的事，我应该尽量的赚钱。但是如果你的价值的所在是用钱来肯定的话，你就有祸了。我们今天不是靠死啊可以得救，靠什么呢？靠变卖所有的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不是因为我们摆上有多少来决定我们得救而不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没有跟随耶稣，追求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耶稣所讲，你说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如果你不效法基督的时候，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难怪我们说好了，干脆我就不做你的门徒了，我就做平信徒了吗？你看，这个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为什么平信徒这个字出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做耶稣所做的。那耶稣所做给我们的平目标是什么呀？就是效法他的顺服。今天你愿意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造，把自己的价值和优越感把它放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一样做的话，我觉得你还没能够把这个效法基督的这件事情真的放在你生命当中，以致你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和荣耀的生命当中。耶稣愿意你的荣耀跟丰盛的生命，但是进入这个生命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的价值和优越感先放下，你放下之后你就可以进入。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讲三件事，完全摆上第一个去，然后关怀万民第二个去，建立门徒第三个去，这三样都是上帝要求所有跟随他的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做的三件事。我们从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与否，我们愿意成为跟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人与否，求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头动你的善功。主啊，我们就是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迈向完全。如果我们愿意做完全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挑战就是完全摆上。感谢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